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目前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分享马拉基书。我们看到当时的祭司没有向犹大百姓宣讲真理，这次的内容指出，那些属灵的领袖因为徇私、不忠于职分、苟且行事而遭到神的谴责。请打开圣经，翻到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九节，请听查克老师分享圣经的真理，得着属灵的提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愿我们多多的思想主的话语，行在他的旨意中。实际上，在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看到以色列民当时的情况，就聚集所有百姓，严厉的教训那些离弃幼年所娶的妻，娶外邦女子为妻，并且生儿养女的人。最后他说，总之你们已经做了这些事，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赶走所娶的外邦女子和他们所生的孩子。于是尼希米走进百姓中间，拔他们的胡须，敲他们的头，真的是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他把当时的歪风整顿好了。尼希米记最后一章描述了尼希米强而有力地对付那些亵渎神的恶行。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一节说到，犹大人行事诡诈，年长后离弃自己幼年所娶的妻。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二和十三节说，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向神所流的眼泪、献祭等等行为都不能改变你的过错，也不让神不追究你的所作所为。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你起了誓，立了约，必须与你盟约的妻说，地老天荒，至死不渝。第十五节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神想为以色列保留近前的子孙，为的是让他们将他的儿子带入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神命令他们不要与其他种族的人通婚。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有人认为呢，圣经反对异族通婚，其实呢，这只适用于犹太人，那是为了替犹太人保存近前的后裔，好让神能从这个民族把弥赛亚呢带进来。圣经里呢并没有禁止异族通婚，但是我再强调，我们同有一个天父，服侍同一位神，在文化上异族通婚可能有些困难，但是从圣经的立场上来看呢，神并不禁止。第十六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反对离婚，他说我恨这事。主说过只有一个离婚的理由，那就是淫乱奸淫。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啊，你也许说，哎，没有关系啊，啊，每个人都是好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可神说，你们的话使我厌烦。啊，有人说，人呢，天生善良，在主面前，每个人都是好的。今天呢，仍然有人这么说，神呢，喜悦每一个人。那么审判的神在哪里呢？神会审判恶人呢？神厌烦这些错误的理论啊，每个人都是好的，神呢喜悦每一个人。神是全宇宙的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论你是谁，你做了什么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是好的。那么审判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神要多次多番说到审判要临到恶人呢？好了，我们继续来查考马拉基书的第三章。这里预言作为耶稣基督先锋的施洗约翰将会来到。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里呢，把耶稣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啊，混在一起来讲了。施洗约翰确实已经来做耶稣的开路先锋，宣告主将要在他之后降临世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七节，施洗约翰说，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见到耶稣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九节，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可是呢，耶稣被以色列人拒绝了。耶稣确实来到圣殿，的确洁净圣殿，赶走兑换银钱的人和卖鸽子的。但是呢，人们拒绝了耶稣，但是他还要再来。他再来之前呢，以利亚要先来预备人的心，迎接主的再来。所以呢，这里部分预言在耶稣的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应验了，剩下的大部分要在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实现。但是马拉基和其他的先知都没有看出弥赛亚是两次降临世界，所以彼得说，他们写的他们并不真的了解，他们很想了解，但就是没有办法真正了解。那些模糊又似乎是自相矛盾的预言，因为他们预言 耶稣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做王掌权，并且呢建立永远的国度。然而呢，他们又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这是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三节。但以理书第9章的26节呢，则说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或者说耶稣并没有得着国度。所以这些先知们并不明白所预言的事情，因为他们的预言呢，似乎是自相矛盾，互相有出入的。但是他们顺服圣灵对他们的心所说的话，忠实地记录下来了。尽管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还是照样记下来。马拉基书第3章的第5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当然，这是讲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他再来是要审判世界。基督再次到地上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来施行审判，聚集各国来施行审判。第5节，神继续说，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行邪术的在希腊文呢叫做 pharmakia， 英文的药理学那个字呢就是从 pharmakia 这个希腊字来的。药理学就是关于药物方面的知识，因为当时人们用药物来引起了幻觉，来对付犯奸淫的人。第5节又说，起假誓的就是撒谎的，亏负人之工价的就是指雇主。事实上呢，雅各书说，嗨，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因为你们亏欠工人的工钱，扣押他们的工资，好让自己过奢侈的生活。现在主说的他们要被除灭，所以那些压榨工人、亏负他们工价的人要遭到审判。马拉基书第3章的第5和第6节说，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神对雅各的承诺是确定的，否则呢，神早就毁灭他们了，不然呢，神早就除灭这些个百姓了。但是神信守承诺，他应许有心要出于雅各，有诚心要在雅各的后裔兴起，所以呢，神是信守了承诺。但是神在这里宣告，如果不是因为他信守承诺，他们呢早就被灭绝了，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这就是所谓的教义上的立场，这关系到神永恒不变的属性，也就是说神是永不会改变的。在新约当中呢，我们读到有关耶稣基督的话，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是永恒不变的，神是永恒不变的，这是神的属性之一。马拉基书第3章第7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神现在呢仍然给他们回转的机会。神说，回转归向我。他们却说，为什么我们要转向你啊？哎呀，他们真是无理。接下来呢，神提出一个问题，马拉基书第3章第8节， 主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神宣告收入的十分之一属于他，他们呢却留下不给神，这就是在抢夺神。在神看来，这就等于抢劫他，把当纳的十分之一供物献上，这是旧约的律法。神说，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九节。尼希米第二次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圣殿里的敬拜已经废弃了，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供物带到圣殿，所以呢，祭司就离开圣殿的服事，他们要到田里去工作，去种地了，因为他们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得谋生啊。因此呢，圣殿的敬拜就废弃了。尼希米归来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情景，就召集百姓，为祭司离开圣殿的侍奉，到田里谋生而责备他们。他呢，把事情纠正过来了。所以尼希米记帮助你了解马拉基书的背景。神讲到百姓抢夺他，神要求他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认为有趣的是，据我所知呢，这里是圣经中唯一一处经文记载，神向人发出挑战，让人证明神的信实。因为神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呢，常听到有人反对十一奉献，他们说在新约里面并没有提到十一奉献呢，这是旧约里的部分律法，不适合现代教会了。这个看法呢，大致上是正确的。我能想到的新约中唯一提到的十一奉献的地方呢，就是耶稣讲到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耶稣指出他们曲解了许多事，主说，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耶稣又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这些都是香料，都是长在花园里的香料。他们拿茴香种子出来仔细的数，这九个是我的，一个是给神的。他们非常仔细的计算长在花园里的茴香种子，把其中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耶稣责备他们说，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做买卖使诈，但对要给神的十分之一却是很小心，甚至在小小的香料上都是如此。耶稣说，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指的是十一奉献，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知道，我不会将十分之一奉献当作律法的要求来宣讲的。你知道，我常常传讲神的恩典，以及神永不会亏欠人的道理。我也传讲过，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建立在我们是否服从律法，是否殷勤灵修，是否忠心的做十一奉献等等事情上。过去呢，人们曾经一度通过律法与神连接， 但是现在呢，神已经选择与我们在爱中相连了，而且呢，神已经拣选我们做他赐福的对象，不是基于我们顺服或者是忠于律法，而是基于他对我们的恩典。因此呢，神赐福给我，不是因为我的功劳，也不是因为我配得，而是因为神爱我。这一方面呢，不是我能做主的，但我是何等的感谢神，他是如此的爱我，并且要赏赐我。我不会愚蠢的说，哎，神呐，你不要这样做啊，主啊，你对我已经够好的了。我常说，主啊，你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我不会说你停下来吧。我感谢神的美善，为他的恩典而感谢神。我感谢神，因为我能够在爱中与他相连，而不是借着律法。我对那些与神有律法关系的人而感到难过。啊，我是多么的感谢神，我能在爱中与他连接。我爱神，神爱我，这是何等的美好。因为神爱我，比我爱他更多。神总是对我表明他是多么的爱我。在我失败的很惨的时候，神向我显明他是何等的爱我。这样呢，我就不至于沮丧了。神借着恩典说，哎，我知道你的本体，思念你不过是尘土，可我仍然爱你，并且要把我的爱显明给你看。神就是这样不断的用他的爱来环抱着我。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次节目继续来马拉基书的第三章。
弟兄姐妹，神的属灵法则与一般自然律是同样有能力。十一奉献的原则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并使我们蒙福，因为我们越是以正确的心态多托奉献，就越多有领受。我说过，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和他的同工录制了一个有关圣诞节的 DVD， 里面谈到圣诞节的种种习俗背景和传说。查克老师，有位听众问，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向自己的家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圣诞节带给我们一个大喜的好消息，就是神以耶稣基督的位格降生到世上为人。圣诞节 DVD 的目的呢，就是要向世人表明，神曾经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人进入到世界。耶稣基督仍然是神的儿子，又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圣诞节的故事呢，就是在述说神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份子。所以我们不单能认识神，也能够明白神让耶稣承受世人的罪所带来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的道理。在伯利恒诞生的婴孩就是世人的救赎主，他在各个他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在圣诞的季节中，我们庆祝耶稣确实是降生在世上，所以这是给世人的讯息，里面呢包含着我们对未来的盼望，单纯的盼望和信心。因为在2000多年前，神亲自成为人，以耶稣基督的位格降生在世上，其余的呢，就如他们所说的，全都是历史。
这个有关圣诞节的 DVD 一定能够帮助许多人。
一定能，因为制作圣诞节 DVD 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说明圣诞节的讯息是有历史根据的。事实上，耶稣的降生实现了圣诞的预言， 而且这件事呢，完全在人类的掌控之外，也不是人所能达成的。换句话说呢，借着耶稣的降生，他曾经一度显明自己就是真正的弥赛亚，这是世人唯一的救主，又是人类唯一的盼望。
好，感谢查克老师的教导。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经常为这个节目祷告并且支持我们的朋友。下回我们继续了解关于神的应许，请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